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华里克牧师所著《标杆人生》第33天的内容，做个真仆人。圣经马可福音10章43节说，谁想成为伟人，就必须做仆人。马太福音7章16节上说，你们凭着他们的行为，就晓得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借着服侍别人来服侍神。世人用权势、财产、声望和地位来定义什么是伟大。你如果能命令别人来服侍你，就已经达到这个定义的伟大。在我们那种追求满足自我的文化中，我们已养成我优先的心态，因此做仆人绝对是个不受欢迎的观念。然而耶稣却用你是否愿意服侍别人，而不是用你的地位来衡量你是否伟大。神会计算你服侍了多少人，而不是多少人服侍了你，来评定你是否伟大。这种看法恰好与世俗的观念相反，因此我们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确认这个观念，要实践就更难了。门徒昔日争论谁配得那个最有名望的地位，2000年后的今天，基督徒领袖仍然在教会、宗派和福音机构中间争夺地位与名望。有很多书籍是教人做领袖的，但论及做仆人的著作却寥寥无几。所有人都想做带头人，却没有人想做仆人。人人都想做将军，没有人喜欢做二等兵。甚至连基督徒也想做仆人中的领袖，而不甘于只做仆人。然而要学像耶稣，就要甘于做仆人。仆人是耶稣的自称。知道神给你塑造的特质，固然有助你去服侍他，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颗仆人的心。请牢记，神塑造你是要你去服侍，而不是让你去满足自己。倘若你没有仆人的心，就很容易受引诱，误用你的特质去换取个人利益。你也会被引诱，借故不去满足别人的需要。神为了试验我们的心，常吩咐我们去做一些服侍。有的时候我们缺乏做这种服侍的恩赐。当你看见有人跌入坑中，神期望你立即上前救援，而不是说我没有怜悯人或服侍人的恩赐。你纵然没有做某项工作的恩赐，但假使当时在场的人都没有那种恩赐，神便可能呼召你去做。你的侍奉特质所适合的服侍应该是你的主要侍奉范围，但在有需要的时刻，你也会被召去投入第二线的侍奉范围。神给你塑造的特质显示你的侍奉岗位，但你的仆人之心却显示你的成熟程度。在会议完毕后留下帮助捡拾垃圾或叠好椅子，都不需要特殊才能或恩赐的。每个人都可以做仆人，唯一条件是要有仆人的品格。 我们可能毕生在教会服侍，却从没试过做仆人。你必须有仆人之心。你怎么知道自己有仆人之心呢？耶稣说，你们凭着他们的行为就晓得他们是怎样的人。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会从6点来谈一谈真仆人是怎样的。
想做的人与父，想完成你给的托付，太多的计划，太多的想法，唯有谦卑完全顺服。如果想为主做工，就必先求他动工，这条路上你在前头，我们在后头。如果想为主做工，就要跟从他脚踪，放下自己所有权利才被使用。太多的想法，唯有谦卑完全顺服。如果想为主做工，就必先求他动工，这条路上你在前头，我们在后头。如果想为主做工，就要跟从他脚踪，放下自己所有权利才被使用。如果想为主做工，就必先求他动工，这条路上你在前头，我们在后头。如果想为主做工，就要跟从他脚踪，放下自己所有权利才被使用，放下自己所有权利才被使用。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共同分享的是《标杆人生》第33天，做个真仆人。那么，怎样我们才能成为真仆人呢？接下来有6点。第一，真仆人随时准备好去服侍。仆人不会长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以致用有效的时间去服侍。他们希望自己能做好准备，以致能随时报到，好像士兵一样 当兵的人不会让事物缠身，以致能讨那召他当兵的人欢喜。倘若你只能在方便的时候才服侍，就不是一个真仆人。真仆人一见到有需要就会帮忙，即使当时感到不便，也在所不辞。亲爱的，你是否准备好随时服侍神呢？倘若他扰乱了你的计划，你能不能不生气呢？你如果是仆人，就不能挑选服侍的时间或地点，这意味着你要放下掌管自己生活作息时间的权利。只要神需要你，你就乐于让神打乱你的安排。要是你每天起来便提醒自己，我是神的仆人，那么当你的生活编排被打乱的时候，就不会感到懊恼了，因为你生活的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仆人会把这些打扰看作是神所安排的侍奉，就会欢喜快乐地把握这些学习服侍的机会。判断你是否是真仆人的第二点是，真仆人留意别人的需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仆人总是随时留意哪里需要他帮忙，他们看见哪里有需要，就把握那时刻，尽快去帮忙。正如圣经吩咐我们的，我们一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对主内一家的人就更当如此。神让你看见面前有人需要帮忙，就是给你学习做仆人的机会。记住神的嘱咐，要将主内弟兄姊妹的需要放在优先，而不是放在行事表的末端。我们因为缺乏敏锐力和自觉性而失去许多服侍的机会，重要的服侍机会不会长久等候你，他们转瞬即逝，有时永不复来。你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去服侍某人，因此必须抓紧时机。你如果能立即帮助灵舍，就不要叫他们等到明天。约翰卫斯理是一位难能可贵的神的仆人，他的座右铭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要尽力服侍每一个人，要竭尽所能，用尽一切方法，采取一切途径，无论在任何地方，不管在什么时候，这就是伟大。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留意一些微小的工作，是没有其他人愿意去做的，把小事当作大事去做，因为神在查看你。第三点，判断真仆人的事，真仆人竭尽所能的工作。仆人不会用借口来推诿或拖延工作，也不会等候更佳的时机才工作。仆人永不会说要迟几天才做，或者要等到合适的时间才做。圣经说，你如果要等候最佳的时机，就只会一事无成。神期望你尽展所能，善用才干，随时随地去服侍。不尽完美的服侍胜过有意愿而没行动。许多人不去服侍是因为担忧自己做不好，他们误信了谎言，以为只有精英信徒才有资格服侍神。有些教会过分追求卓越，令人产生了这种想法，使许多自觉资质平平的信徒对侍奉望而却步。你可能听过类似的说法，如果不能做到最好，倒不如不做。但是耶稣可没有这样说。事实上，我们做任何事情刚开始时总是做得不好，所以才需要学习。华里克牧师说，在马鞍峰教会，我们奉行够好了的原则。我们相信神并非要我们做到完美才使用和祝福我们的工作。我们宁愿有数以千计的普通信徒参与侍奉，也不愿意有少数精英去运作一个完美的教会。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共读分享的是《标杆人生》第33天，做个真仆人。在这里为大家谈到，如何才能做个真仆人呢？真仆人需要具备哪些特质？刚才我们谈到了前三点，真仆人随时准备好去服侍。第二点，真仆人留意别人的需要。第三点，真仆人竭尽所能的工作。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第四点，真仆人尽心做好每件事。仆人无论做什么都从心里做，工作的大小并不重要，唯一的问题是这件工作是否需要去做。你永远不会到达一个极尊贵的层次，以致不适合做低下的工作。神绝对不会勉劝你做一些琐事，因为这对你的品格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圣经说，你如果认为自己太了不起，以致不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你就只是自欺，你根本就是个普通人。我们正是借着这些微小的服事去学向基督，别人避之则吉的低下工作，耶稣却甘心乐意去做，例如替人洗脚、帮助小孩、弄早餐和服侍麻风病人等。他不会嫌工作过于低下，配不上他的身份，因为他来是要服侍人。他做这一切并非为了显出他的伟大，他乃是为我们树立榜样，要我们照着行。微小的工作往往反照出伟大的心灵。倘若你愿意做别人不屑去做的微小工作，这便显示了你的仆人之心。保罗在沉船意外之后主动捡柴生火给众人取暖，便是一例。当时他跟其他人一样困乏，却乐意去满足个人迫切的需要。亲爱的，倘若你有仆人之心，就没有一项工作是过于低下令你不屑去做的。微小的工作往往隐藏着重要的侍奉机会。人生的大事总是由众多小事所决定，不要只想着为神做大事，要乐于做一些平凡的工作，神必将他要你去做的工作分派给你。亲爱的，在你想尝试做非凡工作之前，请先以平凡的方式来服侍吧。成为真仆人的第五点是，真仆人忠心侍奉。仆人会完成自己的任务，履行当尽的责任，信守承诺，并恪守他们所委身的职分。他们不会使手上的工作半途而废，也不会因为失望而停工。他们是可靠和值得信任的。 终心难求，许多人都不明白委身的意义，他们轻率地做出承诺，却很容易因小事而弃信背约，还表现得毫不犹疑、难过或懊悔。每星期都有很多教会或福音机构因为参与侍奉的信徒没有准备好，临时缺席，甚或连致电请假也没有，不得不草草推行事工。亲爱的，你是否值得别人信任呢？你有没有要守的承诺、要还的心愿或要完成的责任呢？这是试验，神要试验你的忠心。倘若你可以通过试验，就能与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大卫、但以理、提摩太和保罗等伟人并列，被称为神忠心的仆人。神更应许要在永恒赏赐你的忠心。试想有一天，你要亲耳听见神对你说：“良善和忠心的仆人，做得好。”你一直忠心耿耿地去做这些微小的工作，因此我如今要将更多的责任交给你，一起同来庆祝吧。当神这样说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忠心的仆人是不退休的，他们会忠心服侍至终老。论职业，你总有退休的一天，但是服侍神却永不言休。最后一点判断你是否是真仆人的条件是，真仆人作风低调。仆人不会提升自己的地位或要取得别人的注意，他们不会得意自满显示自己的成功，反而会穿上谦卑的围裙去彼此服侍。他们的服侍如果获得称赞，他们会谦卑接受，却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影响工作。保罗直言，某些人在服侍的时候显得很属灵，但实质只是虚假的伪装，只为吸引别人的注意。保罗称之为眼目的服侍，服侍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人觉得他是多么属灵。这正是法利赛人的罪恶，他们把帮助别人献祭甚或祷告都变成公开的表演。耶稣厌恶这种态度，并告诫说，你们做善事的时候不要在人面前炫耀，否则就得不到天上父神的赏赐。自我吹嘘与仆人的心是互不相容的，真仆人的服侍不是为得着别人的认同或赞赏，他们只为了神这位观众而活。正如保罗所说，我若然仍想讨人的喜悦，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你不会在舞台的灯光下找到许多真仆人，事实上他们会尽可能避开灯光，他们满足于在背后默默服侍。约瑟就是个好例子，无论是对波提乏狱长或法老的膳长或酒政，他都只尽他所能默默服侍，完全没有在人前吹嘘自己。神祝福这种服侍的态度，即使法老将他升到高位，他仍然保持仆人之心，甚至对待出卖他的兄弟也是这样。遗憾的是，今天许多领袖在开始的时候做仆人，但是最终却变成了名人。他们越来越喜欢成为众人的焦点，却不察觉常在聚光灯之下会使人迷失。亲爱的，你可能正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岗位上服侍，自觉人微言轻，无人欣赏。但是请放心，神将你放在那里必有他的心意。他连你的头发也一一数过，他也知道你有什么装备。因此你不要因为你的服侍不被人注意或被别人视为理所当然而感到气馁，请继续服侍神吧，投身去 为主人做工吧。深信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浪费时间或精力的，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服侍，神都察看和赏赐。要谨记耶稣的话，你们若代表我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孩子喝，就定必得到赏赐。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明晚的节目中，我将会为您邀请到几位嘉宾，他们将和您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本章列出真仆人的六项特质，哪一项最具挑战呢？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想完成你给的托付，太多的计划，太多的想法，唯有谦卑完全顺服。如果想为主做工，就必先求他动工。这条路上，你在前头，我们在后头。如果想为主做工，就要跟从他脚踪，放下自己所有权利才被使用。